各位听友好，莫尔面对的英王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相当独特的一位君主，他的性格极其矛盾，既有聪慧果敢清除朝政弊病的作为，又有肆意妄为屠戮朝臣的残暴。他一生共六次结婚，两次杀妻，虽有渴求王位继承人的需要，但愚色女性，淫乱无度，也属事实。莫尔虔诚守法，刚正不阿，他的悲剧下场实属必然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，莫尔与乌特邦之三，作为政治家的托马斯·莫尔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亨利八世的性格似乎与莫尔必然发生冲突。
从历史事实上看，确实如此。莫尔与亨利八世的矛盾，套用中国正统儒家的说法，就是孟子所云，从道不从君。一位思想品格高超的知识分子，可以为国家服务，为君主服务，但他依从自己的道德理想要胜过依从君王的要求，在君王的治国理念与自己所遵循的原则相合时，他会尽力去服务君王，但是君王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道德标准，他则敢于对君王说不，这就是从道不从君。可惜呢，朝廷之上，官场之中，你更常见的呢，是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，是助纣为虐的权臣。好，我呢，先给听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亨利八世。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，他有一个哥哥，亲王阿瑟，但是他没有等到继承大统就去世了。他的遗孀卡斯蒂里亚女王伊莎贝拉与国王费尔南德的女儿凯瑟琳。阿瑟亲王死后呢，亨利七世他为了留下凯瑟琳带来的嫁妆，这可是一份相当于500万美金的丰厚的嫁妆，他就想了个主意，他要让凯瑟琳呢嫁给时年12岁的亨利。这个主意就埋下了一个大祸根。听友们要注意啊，阿瑟与凯瑟琳是1501年11月底成婚，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，阿瑟就去世了。成婚时呢，阿瑟15岁，凯瑟琳16岁。婚是结了，但他们是否事实上做了夫妻，那可是个谜。当时啊，嫂子能否改嫁给小叔子是个没有定论的大问题，因为圣经中有2句话，利未记20章21节说，人若娶弟兄之妻，这本是污秽之事，二人必无子女。可是申命记的25章5节又说呢，弟兄同居，若死的一个没有儿子，丈夫的兄弟本分娶她为妻。这就是说，叔嫂之间的婚姻是否正当，他没有一个定论。那么亨利七世呢，就请罗马教皇尤里乌斯来做决定。教皇他认可了这个婚姻，可当时就有神学家指出啊，教皇你没有这个决定权。那么此时已经成为王储的亨利，他很不情愿这门婚事，因为订婚的时候呢，他才12岁。
但是出于王家的利益，他必须服从。
对的，没错，这个利益就是啊，王家需要继承人，所以能否生育就成了头等大事。订婚6年后呢，他们正式举行了婚礼，亨利呢已经继位，称亨利八世。可惜凯瑟琳所生的男孩都夭折了，只剩下一个女儿玛丽成人，那她就是后来的玛丽女王，人们都称她是血腥玛丽。那这是后话了啊。亨利年轻时那是一表人才，对年长他6岁的凯瑟琳他是早已厌倦， 那这套婚姻它本来就是个利益交换，亨利又天性是风流，很快呢他就迷上了柏林家的两姐妹玛丽·柏林和安妮·柏林。最后呢，那亨利是选择了安妮做他自己的情妇，一时间呢他是疯狂爱上了安妮。因为安妮在法国宫廷长大，活泼性感聪慧，回到英国后呢，他就去给王后凯瑟琳当侍女，有许多机会接近亨利八世。那么在两个人正式同居之后呢，亨利就开始考虑要与凯瑟琳离婚，娶安妮为妻。这里除了情爱啊，也有让年轻的安妮为都铎王朝生下男性继承人的想法。与王后离婚这件事儿呢，在整个欧洲就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风波。为了获得离婚许可，亨利八世呢，他必须要得到教皇的许可。当时的教皇呢是克雷芒，他很为难，因为这个凯瑟琳呢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姑姑，而教皇本人呢又完全处在这个查理五世的控制之下，于是能否让亨利八世离婚再娶，就成为英国教会与教廷关系的一个筹码。亨利八世为了能离婚，他就宣布英国教会独立，与教廷断绝关系。这时呢，身为御前大臣的莫尔认为亨利八世是完全背离了基督徒的道德，于是他愤而辞职。可是亨利八世因为与教廷的决裂，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武器，把这个英国基督教的裁判权呢握在国王手中。那么很快呢，他就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。
这样看来，英国的宗教改革与亨利八世和教廷的冲突有关系。
没错，这可以说就是个导火索。这时候咱们来看看这个莫尔的态度。首先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反对国王离婚的企图。这里有一个相当矛盾的地方，莫尔他作为艾拉斯莫的挚友，他完全是接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观念，但是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呢又持反对态度，甚至在他任大法官的时候呢，他还主持过对所谓异端人士的审判。当亨利八世宣布英国教会独立之后，当时的权臣托马斯·克伦威尔就操纵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，王位继承法与王权至上法。前一个法案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，他们两个人所生的这个玛丽呢成了私生子，没有权利继承王位。而王权至上法案呢则宣称国王对国家及教会均拥有绝对之主权，英国教会就更名为英国国教会。当时这个克伦威尔啊，他要求满朝的文武都要宣誓来遵从这两个法案，但是托马斯·莫尔拒绝了，他要遵从自己内心的信条，而不遵从外在的强权要求。亨利八世啊，不能容忍他的这个首席大法官站在他的对立面啊，所以呢，克伦威尔就开始给摩尔呢罗织罪名，要置他于死地。结果机会来了，反对亨利八世离婚再娶的人中呢，有一位女修士叫伊丽莎白·巴顿，她直接就给国王写信，斥责国王反教廷的行为。而偏偏莫尔和这位女修士有过书信往来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他被关进了伦敦塔。
看来莫尔要做殉道者了。
是的，关进伦敦塔之后啊，莫尔他就预感到凶多吉少，他就开始思考殉道的问题。据他女婿威廉·罗伯记载啊，他论及殉道者的生命、殉道者的坚韧和牺牲。在一位殉道者看来，除了 顺从上帝，一切都无足轻重。他的家人、女儿和妻子啊，都劝他承认继承法案。但是如果承认了，那就等于认可了亨利八世的行为是合理的。这对莫尔说来，那就是对上帝的背叛。他妻子当时对他说呀，说莫尔啊，我真想不透你这么绝顶聪明的人要去做傻瓜，躺在又脏又臭的监狱里与老鼠为伍。你不想想我们的家，那里有你心爱的住宅、图书、花园、田庄。别这么硬吧，莫尔，你知道你的妻子儿女多么期盼你回家团聚。但是这些都没有打动莫尔忠贞的信仰，他微笑着摇了摇头。关在这个伦敦塔期间呢，他写了不少东西，汇集起来呢，人称为叫《塔中书》。这部书呢，是他对宗教信仰的反思。他坚信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呢，是特别喜欢这部书啊，每次读它呢，都让我心中涌上一种崇高感。1535年7月7号，莫尔被送上了断头台。他发现那个台子呢，木头朽了，有点摇晃。他就对这个行刑者说呢，哎，说你小心点啊，慢慢来，别把台子弄坏了。当他把头枕在这个刑枕上的时候呢，他仔细地整理了自己那飘散的银发，说此头掉得无辜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叛国，请为我祈祷，我是为上帝而死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接着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》第四节，莫尔与乌托邦之三，作为政治家的托马斯·莫尔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